我们今天的经文出自马太福音六章九到十三节，下面请听我来攻读经文。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以上是神的话语，愿神的话语光照我们。今天我们讲员是我们大家熟悉的罗德林牧师。那罗牧师今天的讲题是我父在天。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让我们听到之前先做个祷告好吗？慈悲仁爱的天父，新冠疫情肆虐全球，至今染疫死亡的人数已经超过100万，令人惊恐莫名。虽然我们本地澳洲竭尽全力的抗疫，仍然没有办法完全解除这个威胁，因此在惊惶无助当中，我们唯有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诚心寻求你，恳求你向我们说话，帮助我们借着你的话能够好好活着。以上的祷告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俗语说人穷就呼天，当我们去到没有办法应对这个环境的恶境的时候，逆境的时候，我们就向天祷告。我们中国人是这样说的，当然我们基督徒说向上帝祷告。那么我们拼命祷告，求上帝保佑我们，帮助我们度过这个难关。其实我的神学院的同学校友都面临很大的挑战，特别很多校友在教会里面侍奉非常困难，现在也在担心如果疫情过后大家不回来怎么办。就是我们因为这个限聚令令到我们没有办法，政府说可以300人，可是我们哪里坐了300人呢？这个场地太小了，这个 4 square meter 4平方公尺的那个距离，现在我们动得不了，没有办法以前坐得满满的，所以很多挑战。那么我们一定是要问上帝啊，怎么办？怎么办？那我们也会问初信的基督徒、初信的朋友，就问我应该怎么祷告？我们已经信主了，就怎么祷告才有效？上帝才会听，祷告才会灵。我们都想这样啊，最好我祷告上帝就听，那该多好。可是应该怎么祷告呢？以前的门徒也曾经这样问过主耶稣，我说主耶稣啊，你教我们祷告吧。那耶稣就跟门徒说，那你祷告这样子了，就是主祷文。今天我们念了两遍了，所以主祷文。但是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祷告的对象，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第一句是这样说。或许我们从小在教会长大人就整天在念整天在念，也不想这个东西了，很自然嘛。这样叫就是好像我们小时候妈妈说这个爸爸叫爸爸，我们就叫了啊。那么我们信了久了就是这样想。可是认真去想这个问题的时候，为什么称呼上帝是爸爸？旧约圣经犹太人从来不敢这样称呼上帝的，其他宗教也没有这样称呼他们的神明的。那我们为什么能够称上帝是我们爸爸？这样称呼表达什么关系？表达什么意思呢？当我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因为我爸爸走了以后，我就去想这个东西。我想说 哎，我爸爸走了，我现在没有爸爸了，怎么办？那上帝是我爸爸是什么意思呢？我就想，越想就越深，越想就要出不来了，快要太深奥了，太多东西了。所以今天我只是讲三点，很简单的三点。上帝是爸爸，这是第一点，是我的爸爸。第二，是我天上的爸爸，有别于地上的爸爸。你们当中可以父爸爸还在，我爸爸不在，只有一个在天上，两个都在天上。然后还有，为什么是我们的爸爸？我们在天上的父，不是我在天上的父，有没有？这个是我们要去想的。首先，我第一点先跟大家分享，就是说，上帝是爸爸，表示什么呢？我不知道大家会怎么想。上帝是爸爸，表示我们是什么意思？第一，我就想到今天有三个重点，三个重点。第一个，有身份，有身份。因为谁的孩子？圣经常常说哪个人巴什么？巴就是儿子，他的爸爸是谁？巴耶稣就是耶稣的后代。那么西门巴约拿是约拿的儿子。然后我们有身份，人家问是谁？我是罗家的，我罗安牧师儿子，有身份的。有身份很重要，因为啊，在这个世间，我们没有几个出身很高贵的，在人间都很低微，人家都看不上，心里很自卑，很抑郁。可是在天国里面，在永恒的世界里面，在灵性世界里面，因为上帝是我爸爸，就不一样了。我不是野孩子，我有爸爸的，上帝是我爸爸。圣经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说，我们信靠主耶稣，就有权柄做上帝的儿女。所以任何人不能否定我是上帝的孩子。你可以否定 没用，上帝承认就是了。这一点非常重要。永恒的上帝他承认，我不是孤儿，我爸爸还活着。在人间我现在是孤儿，我爸爸走了，但在上帝的家里面，我的爸爸还活着，上帝每天与我同在，而且在我爸爸眼中，我永远是他的宝贝。人家看不起，但父亲从来都宝贝自己的儿女，这是我们知道的。还有呢，刚才使徒信经不是第一句说吗？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的爸爸是创造天地的主，所以是很厉害的。我的身份是非常高贵的，我是全能上帝的孩子。所以俗语这样说，出身名门吧。我不是普通人家，我是很高很高很高，好像英国的王子一样。我妈妈是女王，很高贵的王家。上帝是万王之王，我们是他的孩子，我们是他的孩子，所以我们都是王子公主嘞，所以身份非常高贵。因为我是至高上帝的孩子，那么所以任何人都不能够轻看我。有时候我们在世界上人家轻看你，算什么？你算老几？他说我不要紧，我是上帝的孩子，你敢轻看我，你是轻看上帝，你在上帝面前要交代的。有一天我常常想，我自己是出生在中国农村一个贫农的家庭，在人看是低下层，很多人就是一生平平庸庸的过了，就耕田种地，就是这样就过一世。但是我今天蒙恩能够成为至高上帝的仆人，能够来到这个地方，能够跟大家分享上帝的话语，这绝对是一个很高贵的。我记得我师母的一个亲人常常跟我们说， 传道是金职，黄金的金，职业的职，黄金的职业是很高贵的职业，因为侍奉是永生的上帝，侍奉的是至高的神。所以我在上帝面前，因为儿子的身份，令我第二就是有保障，有保障。一般人就说，天有不测的风云，人有旦夕的祸福。像这个新冠疫情一来，谁不怕？我记得神学院的规定，哪些人属于高危一族，我就中了。他说你年纪大，过了70，还有呢，你有长期的破精神病，长期病患，抵抗力低，高危一族不准回来，不准进礼堂，因为你怕你感染了害别人，所以我就在家办公咯。怕不怕？当然怕，但是我不是心中不是慌张，因为我有保障，我知道我的上帝看顾我，天父会看顾我。我就想，如果真的中了，那我就回家吧。如果上帝叫我说你不能回家，你就不会中了。所以他们说你怎么不怕死啊？还是到处跑？我说不是到处跑了，有需要就跑，没有需要不敢乱跑了。但是我不是那么怕，人人都有一死，但是我死后我去回家是好的，是不是坏事？想深一点，还是说活到我这个年纪早点去其实可能更好。因为我常常碰到教会很多老人家探访他们的时候，他说牧师啊，替我祷告，替我祷告。我说祷告什么？叫上帝 给我早点回家，早点回家。我说为什么？他说这个城市没有什么可留恋的，天将更好。的确、哦、人老了以后可能就有个想法。我记得以前在医院探一个老的姊妹，她在医院病床上病了很久，他就说牧师啊，你现在就替我祷告，给我现在就走吧，叫上帝收我回去。哎呀，我说我是很乐意替你祷告，但是上帝听不听是上帝的主权，我就尽力为你祷告就是了，但是我保证祷告完你就走了。所以上帝是我爸爸，我有保障，活得有保障。纵使我孤苦伶仃，无人能够帮助我们的时候，但是我们记得约翰一书3:1所说的，上帝是慈爱的上帝，他永远爱我们，我们真是他的儿女，他一定爱到底，而且他爱是无条件，不因为我好就爱，我不好就不爱，不会的。无论我好与不好，上帝还是爱，只要我是他的儿女，上帝永远爱。天下父母心都是这样，孩子怎么不好还是爱他，还是顾念他，还是想他，还是能够尽力帮助他，何况全能的上帝。所以我说我有保障。将来呢，启示录21:3-4更说，上帝要亲自与我们同在，还有呢，不但同在保护我们，还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以后没有悲哀，没有哭号，没有疼痛，连死亡都成为过去。我有最大的保障，因为我的生命终点是光明的，是有盼望的。一般人没有信仰，到生命的终点怕得要死。我前一个会友，他跟我分享他父母两个截然不同，一个是怕得要死，一个信了主平平安安的去了，很不一样。因为我们生命终点不一样，所以我们的心中稳妥，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终点是光明的，我们有一个充满盼望的天家。所以第三，我有个家，因为我这个上帝是我的爸爸，所以我有家。俗语就说，在家千日好，出外半世难。拥有一个完整温暖的家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家里齐齐整整， 这是很幸福的事情，家人都在是幸福的事情，可是人家的家很不保险，谁也想不到突然间可能就家破人亡。像这个新冠疫情一爆发，死了100万呢，这是100万个家庭都受到影响，不再成家，家破碎的。还有其他的天灾人祸，像澳洲的年初的山火，也是令很多人家失去家，家不成家，非常的痛苦。老实说，人间的家总有不成家的一天，总会有分离，总会有死亡，总会有离别。但是我们信主的人，但是我们信主的不一样的，信主的人是肉身的家可能会破碎，但是我们永远有一个属灵的家，这个永生神的教会，就是提摩太前书3:15说，永生神的教会，教会永远是我的家，我永远有家人，我不是孤单一个人，不只是孤单无助，我有家人，而且天上更有一个永恒的家。约翰14:2所说的，就是主耶稣说，我父的家，我父的家，耶稣基督的天父的家，现在也是我们的家，这是非常感恩，非常赞美。所以如果上帝是我爸爸的话，我有身份，我有保障，我有永恒的家可归，不会说将来不知道走了哪里去。我常常跟朋友，没有新的朋友分享，到有一天当你不能动了，人家就嘱你一路走好，通常就是说一路走好。我想请问你知道你走到哪里去吗？哎，走好是很重要，但是终点也是很重要，更重要。走好的终点好，那就非常好，终点不好，哇，那糟糕，更糟糕。所以我们基督徒感谢主，我们走好，一路走好，走到天家去，那是更好更美，感谢上帝。所以第二方面我要跟大家分享天上的家，天上的爸爸，天上的爸爸。首先我们知道人间的爸爸无论怎么好，始终是人，有人的限制，不像天上的爸爸，像使徒行经所说的第一句，全能的。天上的爸爸是全能的父，还有他是完全和永恒的父。小时候我很崇拜我爸爸，念小学的时候我觉得我爸爸是全能的，什么都能，功课也替我做，手工也替我做，什么都供应我，我觉得爸爸是全能的。可是年纪大一点，我发现爸爸也不是那么全能的，很多事情他做不到。我想了想了，我小时候心里想，如果我爸爸是全能的那该多好，要什么就有什么，要怎么做就怎么做。可是我爸爸毕竟只是一个凡人啊，这个现实就是这样。感谢救主耶稣就拣选世人给我，使我从小学3年级开始就认识他，就知道这个是我的上帝，是我爸爸，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启示录1:8是这样说，上帝自己宣告他是全能者。我个人可以有点经历，我可以见证是真的。我记得小学的时候啊，家里很穷嘛，那时候我们还领教会的救济品过活的。我想有些人可能知道，哇，那时候穷得不得了。我爸爸在念神学，我们一家五口是很痛苦。那我就上小学的时候常常羡慕同学用那个德国天鹅牌的那个木颜色笔，那个图的地图，画的地图啊，图颜色非常漂亮。那我是穷的只能买国产的，那时候的素质很差的，我就说如果我能够有钱买那个的话，但是那个奢侈品对我来说，奢侈品爸爸妈妈根本不可能给我这个东西，我穷到要拿救济品，哪里有钱去买这个东西。所以我就祷告上帝，我想有这个东西。哎， 那个礼拜天，那个礼拜六，就是教会圣经班，儿童圣经班学期末考试了，背进去比赛了，每次就背十句还是什么。那我每次都背第一名了，都讲一本小圣经，很宝贵的小圣经。但是那次背到最后一节呢，就是欠了一句，这怎么都想不出来，急得不得了，脸红了脸，像关公一样，就是想不起来。时间到下台，下台就记得，那太迟了。我心里很不高兴，很难过。我说上帝，你为什么没有帮我？你不给我一点点激励啊，差那么一句我就满分了，怎么不满分呢？下个礼拜发奖品了，果然就是我第二名了嘛。第一名就是圣经一本送出去，别人拿去了。第二名竟然是这个天鹅牌的牧原氏璧。我瞪大眼睛在那边愕然，我说上帝啊，哇，你这很厉害的。我心一动，你就为我预备了。真的，你说颜色比第二名的奖品可很多选择吗？那个老师为什么会选到这个东西，而这个东西刚刚给我呢？我说除了上帝你做工，没有可能的，没有可能。所以我说上帝真是全能，很伟大。当上了神学院长以后，更觉得他是实在伟大。大家都知道我们神学20年辛苦耕耘20年，终于成为一个能够自己独立注册澳洲神学协会的会员学院，跟长老中浸信会神学 Morning More 跟 SMBC 几个品牌了。20年，上帝是无变有，而且每年的预算近年来每年都超过100万，每年超过100万，100万钱从哪里来？以前牧会从来没有这个烦恼啊，牧会有会众嘛，宣布一下就好了。那教会不够，有总会嘛，申请贷款，申请援助就好了。现在神学什么都没有，那是有俗语说望天打卦，但是我们是向上帝祷告，向上帝祷告。我就跟同工说，祷告了，求上帝供应，人没有办法。我也没有，我没有家底，我帮不了。哎，年年上帝总会感动一些人，很奇妙的供应，很奇妙的供应，年年难过，年年都过了，这个是上帝很特别的恩典。今年呢，又响警钟了，因为这个新冠肺炎啊，很多支持我们的人已经打电话来说，牧师对不起了，我实在没有能力继续下去了。我说我完全明白，我说我为你祷告，上帝恩待你，给你能够转过来，好好起来，那时候你再奉献吧。他心里面是难过了，也替他难过，也替我神学难过，因为钱不来了。那我怎么办？弟兄姊妹，我只有一个办法，找爸爸咯，找天上的爸爸。我说今年还是要靠你过，能不能过，能不能平衡，还是要靠你，求你帮助。我相信上帝还是会听祷告，还有3个月，还有2个月，我是相信上帝还会供应，所以信心。那第二的是完全的父。小时候我觉得我爸爸是完美的，5年级他应当转道，到中学1年级，我爸爸在做了牧师，蒙召到南洋文莱宣教。我觉得我爸爸是很伟大，别的不说，光说一个人赚钱，一家9口吃饭，我们7兄弟姊妹加妈妈，是不得了的事情。我说超人一个，我们能活下来是上帝恩典。虽然我瘦瘦的，不是营养不良，是本身就是矮个子。上帝很伟大。回顾过往的岁月，有时候我就都有一些难忘的经历，就是负面的，就是爸爸有时不太了解我，有时误会我。我心里想，如果爸爸像上帝一样知道我，我心不是这样想，我不是这样表现，你误会。但是以前爸爸很威严的，很难解释的， 很难解释了，就算了吧，过去了。那么自从上帝成为了我的天父以后，我知道人间没有完人，只有天父完全。就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八节说，你们天父是完全的，天父是完全，人不完全，天父完全。所以在我侍奉的路上，一生侍奉的路上，我就觉得虽然有很多难处，很多不如意的时候，很多人被人冤枉的时候，但是我感到侍奉他越久越甘甜。就像那首英文圣诗， The longer I serve him, the sweeter he grows. 很感动。我记得我就任院长的时候，我全家人就上台跟我唱这首诗歌鼓励我。今天我仍然能够这样说，到现在为止我还是这样同样感受，我感到侍奉上帝越久越甘甜，是真的。服侍在上帝的家中服侍，因为我常常说我有个好主人，好老板就是上帝，服侍他甘甜，因为你发觉上帝对你越来越好，越来越慈爱，越来越温柔，越来越照顾。我现在老了更要靠他，以前还年轻靠自己，现在真的老了不动不了就靠上帝。哎，上帝真的照顾耶。所以我病了以后更感觉说，上帝说你要休息，要知道我是上帝，你不要疼来疼去了，不要折腾了，靠我吧。哎，上帝就做成他的事工，就是很伟大。那么第三个小点就是永恒的父。地上的爸爸无论怎么好，可惜有一定的时间就要走了，无论多么长命还是要走。我常常想，如果地上的爸爸能够长远的活着，长生不老该多好。那么可惜这是一厢情愿。我爸爸在世间也是高寿，活到93足岁，过完93岁生日才走的。但是他在他走之前的十多年，他一直是我侍奉的顾问。可惜他走了，前年就走了。走了以后我是非常失落。所以有人就说，可能是因为你妈妈走，跟着爸爸又走，跟神学那么多压力，所以你的脑就受损了，托金身就来了。我不知道，医生从来没有这样说，千万不要信，没有医学根据的。我只能够说上帝他的安排。但是我爸爸走了，我觉得有点失落，有点失落。幸好天上的爸爸还是我爸爸。启示录说一章八节说，上帝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他长生不老，他全能全知全智，而且他完美，他与我同在。如今在人间是没有爸爸，在符文上是我是孤哀子，因为我妈妈比我爸早一年就回去了。但是在灵性上，我永远还是有爸爸，而且我还相信在天上我还见回我爸爸，在天家会重逢重聚，就是上帝的恩典。所以我还是有依有靠，这点很重要。就是病在床上夜晚的时候，一个人的时候，就想我这个病糟糕了，下去怎么办。我就想起听我爱听一些圣诗，上帝爱你，刚才你们选的诗歌也好，这是天父世界，他人人在掌管，信靠他，他是全能的，心中就有安慰。第三是我们的爸爸。今天的讲题我父在天，其实我借用文言文的主导文那个翻译来做的，其实那个翻译的不是最 妥当，不是最理想，不过因为四个字好背嘛，我们中国人背书四字很容易背，所以就是这样翻译。其实它是应该是我们，是我们。主耶稣教他们的祷告为什么要我们，不是用我呢？我在天上的父呢？这个问题实在不容易回答。我就我个人所知的， 讲三点四个小点好了。第一是我们呢，因为耶稣也包在内，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是我们的长兄，主祷文不是给主耶稣自己用的，是给我们用的。因为主耶稣绝对不是说免我们的债，耶稣没有欠债，他没有犯罪，是我们才需要。之所以用我们，耶稣是提醒我们借着他的救赎，我们跟主耶稣一同活在上帝的家中，这是一个比喻。但是上帝启示我们，主耶稣就是上帝的独生子，所以主耶稣称呼上帝为阿爸父，很亲的，是人间最亲的亲密的称呼，阿爸父。就像我们这楼道，广东话是楼道，我有不晓得怎么翻译了，老爸是不是很不拘束的这样，老爸你好吗，是很亲的关系。所以主耶稣启示给我们一个新的称呼，一个新的关系，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那要解决一个问题，那主耶稣是上帝儿子，我们也是上帝儿子，我们上帝女儿，那怎么办？耶稣是谁？耶稣大哥哥了，好像以前在中国的王朝里面是太子了，但是他真的是我们长兄。这个长兄的理解是怎么样？因为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说他是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的确他是我们大哥哥老大，但是这个老大跟我们又是不一样的，所以神学上很复杂的这个东西。因为主耶稣他是三位一体的嘛，第二位他是神，我们是凡人，是被造的，他是造物主。所以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七节就说，哎，十二章啊，与他众弟兄相同，就是跟我们一样，摆在跟我们平一样的地位。那么这次就复杂一点了，但还好使徒信心很清楚，耶稣基督是不一样的，跟我们不一样的。我们是我信教会是教会一部分，但是他是救赎主，上帝是创造主，他是救赎主，所以跟我们耶稣是超越，绝对超越。那么只有耶稣可以接受敬拜，我们不可以。所以一方面我们感恩上帝把我们提升到跟他一样，跟主耶稣一样，但另一方面我们也明白不能够僭越了，越界了，就说你大哥哥了，我可以跟你一样了，不一样。只有耶稣可以接受敬拜，我们不能接受。所以我们记得，永远记得，基督是永远超越的，但是他也是我们的大哥哥一样，很亲的，这是很奥秘的事情。那么但是很感恩，我们被提升到一个很高很高的地位，跟圣子成为称颂到底了，称颂到底，这是很感恩的事情。永远感谢上帝吧，我们沾了耶稣的光，才能够称上帝为我们的天父爸爸。所以第一个要搞清楚这个神学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主内一家。当我们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时，表示说我们都是一家人，一家人都是一个爸爸。我们中国大家庭最能表达的东西，都是一个爸爸，一个太公，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虽然有不同的教会，不同的那个聚会的点，不同的群体，但是在天父的家中都是一家人，一个大家庭。中国人也是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所以加拉太书这个三章二十八节保罗很清楚告诉我们，都成为一，四海一家，真的四海一家。所以我以前每次组织圣餐的时候都会这样说，主内我们都宣告圣餐是主耶稣为每一个属他人预备的。如果你接受神的洗礼和见洗礼，无论从哪个教会来，我们都欢迎你共同擘饼饮杯来纪念主，因为我们是家人，没有分。虽然你不同的教会来，但是只要你共有这个信仰，共有这个生命，就是我的弟兄，我的姊妹，是一家人。所以我们应当彼此接纳， 互相爱护，这是我们家人的态度。无论怎么样，我们始终是兄弟姊妹，是一家人，彼此要相爱。但是有两种的例外。第一种就是哥林多前书五章十一节，就犯罪，在犯罪当中还没有悔改人，圣经很明显的告诉我们不可以与他相交，与他吃饭都不可以。所以通常对教会里面犯罪不肯悔改的弟兄姊妹，我们教会的纪律就停止他所圣餐，他要来都不准，不可以。就是希望借着这个告诉他，你要接受纪律，接受惩戒，希望你悔改，重新回到上帝家中，不然的话你是犯罪得罪上帝，你出圣餐是遭到上帝的审判，不是得到上帝的赐福。所以因此我们有这个惩戒。这种人其实提醒我们，提醒我们。所以有些教会呢更严谨一点，甚至呢牧师主动跟你说你不要领圣餐，你暂时不能领，因为你还没有清楚。那另外有些人呢可以自己觉得我还没有认罪悔改，你不领圣餐，我们没有规定，就是给你自由。但是鼓励每一个人跟主赶快和好，跟人和好，同领圣餐，这是一个提醒。第二种人不能主内一家，就是假师父、假传道、假牧师，这些人不能跟他一起领圣餐，不能跟他交往，不要接他们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案。这是圣经很认定，这些假的师父、异端邪说的人，我们跟他没有关系，没有关系。这一点要提醒了。不错，上帝是每一个信徒的天父，任何人都不能向上帝私有化。怎么说呢？信仰不能私有化，不说这个是我的，你没有分，你没有分。在教会里面，像哥林多教会就是搞小圈子的，我说基督的，我说基法的，我说阿波罗的，我说什么的，你没有份，你不要能参与。所以在小组里面，以前我教会小组教会就说，我是规定小组不能够拒绝任何人参加，你不属我们的你不准参加。我说不行，小组是开放的，是上帝的家，你没有权说你不能进来，只要是弟兄姊妹你应该给他有机会参加，除非你容不下，像这个新冠疫情你坐不下了，没办法了，但是轮流来吧。教会也是这样，开放了你坐不下，没有办法，轮流来了。这才是我们主内一家的精神，天上的爸爸人人有份。还有一点，我以前提醒我的崇拜的带领人说，你带领崇拜祷告的时候不能就说我跟上帝祷告，上帝啊你是怎么样，你算说我的上帝，我有需要，我的情况你怜悯我。我说不应该你为你自己求，是因为整体来求，因为我们是共同一个天父，不是单单你的事情，所有事情都来带到上帝面前，这是才对。最后呢，我觉得上帝对我们这么好，上帝那么慈爱，我们呢我们应该怎么对他，上帝对我们有什么期望没有？我觉得主导文其实提醒我们了，主导文的内容就提醒我们，上帝不需要我们像人间的父母一样奉养他终老，他不需要。我们想中国人常常要孝敬父母，实际也是孝敬父母，怎么孝敬天父呢？我觉得天父在主导文里面接着主耶稣教我们的祷告提我们愿耳明圣，就是信上帝以他为上帝，这点第一点是非常重要。第二点是耳郭灵格，仰望上帝，先求上帝国和上帝利益，然后其他东西上帝加给我们，把上帝的事情摆第一。第三儿子的诚，就是真心爱上帝，最大的诫命是爱上帝，遵循上帝的旨意和他的命令。那么有三个祈求，所需之粮今日赐我，就是全人依靠上帝的供应，他是爸爸就依靠他，不要靠自己，专心靠他。我免人父，求免我父，全然依靠上帝的怜悯， 我们不是好人，我们是蒙恩的罪人，不是义人，老实说不是义人，还是依靠上帝怜悯解决罪的问题。北物无事，神我出恶，这是全然依靠上帝的保护。只有上帝能保护我们直到永生，依靠他的保护，不犯罪，不跌倒，跌倒了也起来，犯罪就能够悔罪改变，直到永生。这是我们对上帝依靠，这是对天父的孝敬，很大的表现。那上帝给我们一个命令，在约翰一书三章二十三节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命令。上帝的命令就是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在上帝家中，如果我们诚心实意的信耶稣，遵守耶稣所吩咐的新命令给我们弟兄姊妹彼此相爱，这是对天父最大的孝敬。现在我做了公公了，我就知道我的孙子不要打架就好了。在我家的时候相亲相爱，我就觉得很高兴了，就很好，听话，相亲相爱，不要打来打去，骂来骂去，那我就做公公就很开心。父母也是这样，儿女相亲相爱，父母就很安慰。中国以前真的太子互相残杀，那个宫廷剧看得多了，非常的可悲。为什么不能够大家和平相处了？在上帝的家中，让我们表现跟外面不一样的，我们能够彼此相爱。虽然很不同，想法不同，做法不同，观念不同，但是我们能够彼此相爱，这是我们要学习的。以后我们念完主祷文，我们不是阿门吗？诚心所愿吗？那就试试看，照做做吧。所以总结来说，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每个信主耶稣基督的人都是很有福，因为我们是上帝的儿女。记得上帝是爸爸，是我们的爸爸，是我们天上的爸爸，是我们众人的爸爸，我们都是一个大家庭，在上帝里面。就应该在我们有限的人生当中，让上帝做我们天上的爸爸，享受有天父的福。哦，我很欣赏你们选的诗歌，那首歌很好，上帝儿女是何等的有福，非常好。我说我这很喜欢这个诗歌，我以前没有留心唱，现在今天唱特别有意思，真的很好很好。所以我是跟大家共勉，多花点时间认识这位天父，每天花点时间跟他交往一点，享受他的慈爱，经历他的同在，经历他的保护。因为我们都像以诺一样靠上帝恩典，创世纪五章二十四节的以诺一生与上帝同行，虽然一生很平凡，但是最终上帝说，哎，到我家来，我们一起生活到永恒吧。我盼望我们都能够捉住上帝应许，好好过我们每一天，好过我们地上的日子。有一个时间到了，我们就回天家去，永远与神为乐，永远享受天父家中的喜乐平安。好，我们一起祷告。慈爱天父，有你真好，但愿我们都做你的好孩子，享受活着有天父的福分。在新冠疫情的恶劣环境当中，我们紧紧地抓住你大能的手，勇敢往前行，活出不一样的生命见证，荣耀你的圣名。以上祷告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